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浪漫的窃贼》。在纽约郊外，有一个窃贼叫做巴伯，他偷窃成性，而且手段高明。每一次确定下手地方之后，即使家里有防盗设备，他最后都可以轻松自如地进去，动作熟练地下手，手脚利索地离开，不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天中午，巴伯在郊外又一次得手了。当他轻松地带着赃物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没有人看见他。他吹着口哨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很快地将车开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条路很偏僻，一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不料今天却出了一点意外。巴伯突然看见在路边有一辆小车，车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按照通常习惯，巴伯会视而不见地把车开过去，可是当他看到这位女子站在那里忧郁无助楚楚动人的样子，竟然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恻隐之心，随即地减慢车速，将车驶下小路，停在一处覆着残雪的杂草地上。巴伯下车走到女子跟前，微笑着说：
嘿，小姐，遇到麻烦了吧？我能为你效劳吗？
那女子伸出手指了指自己那辆车的前胎。
我的车胎扁了。
巴伯立刻注意到，这女子伸出来的手指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颗很美很亮的钻石。巴伯盯着这枚钻石沉吟了很久，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才将视线从戒指上移到轮胎上。他问：你有没有备胎啊？
有，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换，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
巴伯说着便从自己车里拿出工具帮那位女子换轮胎。他似乎很乐意为她效劳，干得很起劲儿，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轮胎给换好了。这女子掏出一张小小的薄纸，替巴伯擦去脸上的油污。
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叫戴安，我可以邀请你喝一杯吗？
巴伯不方便带着车里的赃物同这女子去喝一杯。他想了想，
为什么不让我请你去喝一杯呢？
巴伯希望这女子不好意思而拒绝他，可是不料戴安却应了对方的要求，信以为真。
当然可以。可是我不喜欢在公共场所被人看见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你住哪儿啊？有没有太太和孩子呀？
巴伯却摇摇头：
我离婚了。
戴安一听就笑了，他提议道：
那不如我就到你那里去喝一杯吧。
其实啊，巴伯此刻心里很矛盾，本可以到此为止拒绝他独自开车上路，这样的话以后的故事就没有了。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实在是秀色可餐呢。巴伯清了清喉咙告诉他：
我家在离此地十里路的地方有一栋石屋子，你的车能跑这么远吗？
戴安竟不住地点头：
是啊，我是出来兜风的，两个小时之内不会有人来找我。
说着他跳上了自己的车，把头探出窗外对巴伯说：
走，请带路吧，我跟在你后面。
巴伯他就是这样遇见戴安的。从此以后，戴安就常来巴伯的石屋和他幽会。戴安说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丈夫呢叫做吉姆，在一家电灯工艺公司工作，比戴安大九岁，是个严肃而古板的男人。他们没有孩子。戴安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被校方认为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好学生，可是时至今日，除了吉姆以及一幢价值25000美元的房子，他一无所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戴安和巴伯日渐情投意合，每个星期大约有三个下午，戴安都会开车来到石屋和巴伯消磨一段时间。
戴安，他开朗活泼，通常在烹饪之前，他喜欢在巴伯的食物里自由地转悠，唱着歌，收拾屋子。巴伯从来没有去过戴安的家，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他们约定，为了不被人发现，只能是戴安来巴伯的家。在三月里的一个明媚的下午，巴伯决定把自己真实的职业告诉戴安。那一天，戴安正在拱形的大窗子旁边，悠闲地看着南鸟和红雀飞过树林。巴伯他走上前去，抚慰着戴安的肩。
哦，戴安，有件事儿我最好告诉你。你听我说，我并不是什么投资生意的，我是在撒谎。
然而戴安却说，
我不在乎你以什么为生，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行了。
我是个小偷。
巴伯说得很轻，但声音有些沉重。
什么？
戴安猛地转过头来，美丽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像是牧羊女突然在草原上听到了狼嚎一样的惊诧。
你没开玩笑吧，巴伯？
巴伯故作轻松地向他微微一笑。
我说的是真的。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一直是个小偷，我撬门偷钱和珠宝，然后把他们卖给那些收赃物的人。这就是我的生活。
戴安听着，目光显得迷茫和忧愁。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巴伯的手从戴安的肩上慢慢地移了下来，他在房间里一边大步地来回走，一边说，
我做了七年广告策划，后来被老板解雇了。从解雇那天开始，我就做起了小偷。现在，你对我什么感觉？
戴安默默地注视着巴伯很久很久，然后对他说，
我和往常一样，觉得你是一个仁慈和温文尔雅的人，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戴安脸上神情显得很平静。
我关心的是，巴伯，你会不会遇上危险？你带不带枪的？
听到这些话，巴伯似乎有些感动了，他告诉戴安说，
嗨，亲爱的，我很少遇上危险，因为我很小心。我床头柜里有一把.32的枪，而且有执照，但是我从来不使用它冒险。
戴安一听，这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这样我就放心了。
当春临大地，万物复苏之时，巴伯不由设想起自己和戴安的未来。他觉得，如果能弄到一笔足够的钱，这样自己就可以洗手不干了。甚至可以带着戴安去国外，比如墨西哥或者西班牙。情人之间的心总是相通的。正当巴伯在寻思弄钱的时候，戴安来了。他双手抱膝坐在床上，对巴伯说，
我为你找到了一个目标。
巴伯不愿意让心爱的女人卷入这危险的漩涡当中，他连连摇头，
不，我不能让你牵涉到我的事情当中。
我不是要你和我一起去撬门的。
戴安忽闪的那张美丽大眼睛。
我是无意中才注意到他的，那实在是一个好目标。主人是我姑姑的朋友，最近我们曾去那里参加过两次宴会，那里到处都是值钱东西啊。那地方孤零零的，就坐落在桦树林的后面。而且平时很少有人在家，我一去那地方就想到你了。
哦，在哪儿啊？
巴伯不由被戴安说动了心。
在瑞丁。
戴安接着又告诉巴伯，那家主人有个习惯，喜欢在家里放许多现钞，他太太有一大堆珠宝、钻石、红宝石什么的，都在梳妆台的两只麻利木盒里，至于昂贵的银器之类，在他们家真的是随处可见。
说到这里，戴安抿嘴一笑，
哼，那家主人喜欢炫耀，所以他家有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
出于职业习惯，巴伯警觉地问，那他们家有报警系统吗？
有，不过其实那是挺简单的东西，你把设在日光浴室的开关关掉就行了，那天男主人带我们参观的时候亲口说的，你放心吧。
巴伯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他们什么时候在家呀？
他们夫妻俩都在城里工作，平时都不去那儿，也没有雇什么看守的人，夫妻俩只在周末回去小住。
哦，那家主人叫什么名字呀？
叫洛冰。
洛冰？巴伯听到这里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哼，这么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可怜的洛冰给搜刮干净了。巴伯干事果断，到了第二天，他就到华树林后面洛冰的那个家去探查。他发现每星期二他们家有个男佣来清理游泳池，星期三有园丁来整理花园、剪草、除萍。除此之外，这栋房子里平时很少有人住。戴安说的没错，洛宾的家这处所确实是孤零零地坐落在华树林后面。如果巴伯要采取行动的话，他只需要把车停在山坡的墓碑后面，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天是星期四，天色阴暗，下着毛毛雨。戴安知道巴伯就选在今天动手，所以一早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他已经从姑姑那里知道洛宾夫妇并不在家，也就是说这天华树林的后面这栋房子里没有人。不过戴安在电话里显得有些忧心忡忡的。
这么说你是肯定要下手了？巴伯，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巴伯说，没事，我一向很小心的。戴安叮嘱巴伯，
你一定要小心，而且不要射杀任何人。
亲爱的，我从不带枪，我把枪留在家里，行了吧，别担心，再见。
巴伯把车开到洛宾家附近的山坡上，把车停在墓碑后面，然后戴上软皮手套，跳下车，走向小林，穿过了桦树林。他在树边停了下来，伏下身子看看洛宾家是否还有人。一切都很正常，巴伯于是闪身出来，小心翼翼地朝洛宾家走去。他摸进那间小小的日光浴室，在堆满家具的墙角里找到戴安所说的那个报警开关，他一按把它给关了，然后向餐厅走去。餐厅的门锁很简单，巴伯撬开门锁，打开玻璃门，立刻闻到一股隔夜的菜肴的酒味淡淡飘了出来。他四下子看了看，发现一个漂亮的玻璃柜里放着一整套精美的银器，立刻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折叠的洗衣袋，然后将它往餐桌前一铺，准备将这些银器全部都收入袋中。这个时候，巴伯突然发现餐厅右边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他走了过去，轻轻地推了推，门没有动，再用力一推，门推开了一点。巴伯走进小房间，他抬头环顾四周，看到墙上挂满了洛宾家人的照片，他们全都微笑地看着巴伯。巴伯又将目光从墙上移到地上，突然大惊失色，他看到地上有个人正仰面躺着，黄色衬套，茶色长裤，看上去是个身材高大的金发男人，看上去大约40来岁。他胸膛中了枪，胸前凝结着一大滩淤血，很显然这个人已经死了。巴伯惊慌异常，而且他发现地上的这个死者和墙上挂的那几幅照片上的男人非常相像。 他再仔细一瞧，巴伯更加是魂飞魄散。照片上依偎在这个男人身边微笑的，正是现在和他在热恋当中的戴安。巴伯愣住了，难道自己中了戴安的圈套了？他脑子里急速的飞快运转，他想着自己应该怎么去应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把.32的手枪，那不正是自己的手枪吗？他此时应该是放在自己房间的床头柜里，怎么居然出现在了这里？真的是不可思议呀！巴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蹲下身去取枪。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戴安突然出现在小房间的门口，他手里握着一把.38的手枪。他用一种冰冷的口吻命令巴伯：“别动。”巴伯傻眼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哼，我就住在这里，我不是戴安，我是洛宾的太太。”我叫艾丽。
这个时候，巴伯的脑袋嗡的一下，你在对我撒谎？
艾丽眨了眨眼睛，微微一笑：“哼，是的，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我只会对丈夫撒谎，而不会对你撒谎吗？”
此时的巴伯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艾丽耸了耸肩，两手一摊：“
哼，开始呢只是好玩，但是你应该知道，再好玩的东西也会玩厌的。所以当我又对另一个男人感兴趣的时候，我就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巴伯长着一个聪明的脑袋，但是这个时候他却怎么也弄不明白。
你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艾丽说：“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会这样告诉警察的。小偷进屋行窃，他以为我和丈夫都出外出了，可偏巧我们在家，于是小偷开枪杀了我那可怜的丈夫。我在楼上听到枪声，急忙下来，我看到小偷正在我丈夫身边，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什么？原来这地上的男人就是这栋房子的男主人洛宾。这真的是一个编织的天衣无缝的故事。既然艾丽早有准备，并且精心地做了设计，连巴伯那把放在床头柜上的枪都被他偷了出来，巴伯还能用什么洗清自己枪杀洛宾的罪名呢？艾丽得意地朝巴伯咧嘴一笑：“
洛宾非常富有，现在我将继承他全部财产，同时又除去了你。”哼！
巴伯实在是心有不甘。
可是你不是说过只要我和你在一起的呀？”“
哼，是吗？我可从来没说过。”
艾丽说完这句话，手指一扣，枪响了。
好了，这就是浪漫的窃贼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